这个大家就看一下，就是现在在身边生活中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塑料，而且现在白色污染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啊，然后我把它淡化了，怎么会这样子？哎呀，这个没有办法，然后我把这个给换掉好了。然后这里说的是，说的是各种各样处理塑料的一些方法，主要就是有生物降解，一种是，填埋，然后回收利用，然后看一下这个填埋效果不是特别好，然后回收利用的话，可回收率也不是特别高，然后现在，一种生物方法其实是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也就是说，用生物。合成那种生物可降解的那种塑料，这里举了一个例子是，聚五酸的一个产业循环链，这里应该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工业了。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工业合成的塑料用生物的方法来降解，这个又分成有两个主要的方向，一个是。也就是刚才世界刚讲过的类似于 PHG 之类的种种塑料，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生物合成的，所以它在自然界中也可以被很自然的被微生物所降解。那这个的话大概是一些高分子的一些化学家所需要做的事情。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般的现在使用最广的一些工业合成塑料它的生物降解的一些问题，这可能是需要我们值得关注的地方。这个就是一般现在工业生产量最大的各种通用塑料，而从多年的经验来看，它应该是不容易被自然界中的微生物很容易的降解的。下面这个是一些化学的问题，我只能说是从我比较擅长的领域来理解一下这个问题。这个话大家可以不用太仔细看，反正用得到的时候再看也没有问题啊。主要是可以看一下那个最后这个地方，最后这个地方三种这样的作用方式，一个是物理作用、化学作用和酶的一些直接作用。这个主要是对塑料的一些化学上的分析。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塑料的本质实际上是一个高聚物，那么它要最终分解到二氧化碳和水的话，应该有这样三个过程，需要有这样三个部分吧。一个部分是把高聚物分解成小的单体，第二个部分是希望能够分解这样的单体，第三点的话其实是作为一个循环可持续的这样一个系统，它需要能够处理它的一些反应的废物。继续看一下这个主要的两个过程，一个是高聚物的降解，另外一个就是降解之后单体的一些三体再反应成二氧化碳和水。查了一些文献，他看了可以看到对于高聚物的分解其实是有很多很多一些细胞内和细胞外的一些酶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具体的文献的话可是有下面这样一些文献，具体查了很多那个细胞外和细胞内的一些使高聚物降解的一些酶，然后这是一个主要，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就是它作用效果图吧。反正就是这里举的例子是细胞外的一个酶，然后 在塑料的表面，在这样一个微生物里面，那么先是这样一个酶的作用使它的使这样一个高质物降解成它的一个比较短的分子链，或者是甚至把它降解成一个单体，然后再继续这样一个比较少的东西的话，就可以进入细胞膜，然后在微生物体内再进一步转化成二氧化碳和水。下面这个是比较细的一些，比如说这是聚乙烯，下面是聚苯乙烯，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常用的一些塑料的它已知的一些微生物可以解开它的这个高聚物的那个链。然后后面这个是文献的一个名称啊和年份，这些都是可以用的资料。其实除了这些资料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因为从塑料合成的工业上来看，它其实是从石油制品然后聚合之后产生塑料，那么反过来我们要降解塑料的话，也可以把它分解到石油分子，比如说乙烯这样的一个单体层次，然后再考虑它的进一步转化。对于石油烃类的话，也有很多可以利用的资源，比如说有很多已知的可以消比如说什么治理海洋污染啊什么的，比较成熟的有这样一些细菌里面可以降解石油烃类。而对于一些天然的高分子比如说橡胶或者是淀粉之类的，那这样子的话已经存在的一些那个微生物就已经可以降解这些东西。这里就是大概跟前面讲的差不多，因为是结合了那个生物高分子，是生物合成的自然合成高分子一些链，然后把它加进无知的高分子当中，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平常的那个微生物就可以直接使它降解成小分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想到了一些结合的另外一些方法，比如说光降解和一些热作用，也可以作为辅助的效果，使这个生物降解更加有效率一些。另外也可以想的一个问题是，如果高质物降解成小分子比如说或者是比较短的链，那么它就可以成功的通过细胞膜进入细胞，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作为一种能源，然后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这是可以思考的地方，但我估计这个要想起来比较困难一些。然后下面是我自己想的一些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就是虽然这已经存在的那些微生物里面，它的这个基因我查了一下应该是都是比较长的，刚刚是那个是讲过大概就是很多很多基因，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全部转入到一个细胞一个大方反应当中，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分开成很多个分解导入，那这样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正常的这样一段基因它到底能不能弄成有效的这样一个 bio break。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现在一般的生物降解其实都是在细菌和真菌里面做的，那细菌和真菌其实有它们比较大的优势，因为它是在土壤里面生活，这样子的话直接拉稀填埋然后添加这些细菌和真菌是可以达到效果，那么我如果是用大肠杆菌的话是不是有意义在这两点其实就是这两之间的比较具体那个到底我们那个聚乙烯或者聚苯乙烯到底怎么样能够特定的细菌和特定的基因来降解的话，我们这组会查更详细的资料，然后在下一次报告当中再讨论这个的可行性。然后另外这个是一些另一个话题，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吧，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到底要做哪些东西怎么做，或者是特定一些选题，那我的想法是从这几年的工作来看，似乎仅仅有一个好的想法 好像也不能够达到目的，它必须有一个很配套的复杂的控制系统。那这样一个控制系统的话，我感觉大概其实做来做去就这么一些东西吧，比如说一些逻辑门啊，比如说一些复杂通路的什么组合呀，或者是表达或者不表达，然后或者是在时间上或者在空间上进行调控之类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能想到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或者说是我们是从什么样的思路来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我们先去考虑我们要构建一个比较基础的系统，然后它可能是分子或者是 RNA 或者是蛋白质层面上的。那我们这样一个系统弄出来之后，我们是不是有必要给它套上一个比如说可以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帽子？就或者说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我们去找一个应用，然后去想一想有没有配套的系统来可以做这个问题。那下面我就举一个我自己想到的例子吧。比如说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使用第二种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因为这样的话感觉上比较有目的性。比如说有这样一个问题，就在数学上是很简单的，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就是格子，然后这里面是挡了一个柱子，然后我把很多小球往里面扔的时候，它每小球每撞到这样一个柱子，它都会有两个方向，而且这两个方向是等概率的啊。然后如果有足够多的球往里面扔的话，我们就发现它在每一格里面它的球数应该是符合二项分布的。那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数学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想用生物系统来模拟这样一个统计结果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按照前面讲的思路的话，就要想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控制系统。那太深入的我可能就想不到了，但是我想当然的我就觉得可能这样一个复杂系统需要下面几个特征。比如说第一个特征是一个双向的表达，比如说它可以选择左边或者是右边，这样就需要，而且这两个表达应该是等概率的。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需要一个累加，而且从数学上来看应该是一个比较精确的计数的1+1就等于2的那样一个比较精确的累加器。然后第三个的话还要考虑的话就是我们最后描述或者表征这样一个统计效果到底是用叫群体的数量，还是说比如说这个群体它的那个某种表达的东西某种分泌的东西的数量来作为最后表征这个统计结果的量。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从这样一个问题然后想到不同的结果，然后不同的操纵系统啊，然后想一下到底有没有什么可以用的地方，然后可以做到这样一个效果。那欢迎下一组吧。